上海封城刷新纪录，网上求救声不断。俄乌谈判有实质性进展，美英不希望停战，专家这样分析。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竞争法，评论认为是从战略高度应对中共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31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封城至今，确诊人数不断创新高。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30号公布的数字显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上海新增5656名无症状感染者，比起一日前增加了接近1300人。与此同时，连日来中国互联网上面陆续出现上海市民求助的贴文。上海浦东区的一位妈妈3月28号上网求助。她说屋企的老人一日之前确诊，随后她和两个月大的 BB 也都验出阳性。BB 发烧39度一直高烧不退。她打给120，三个几钟过咗去都系冇回音，令人心急。这个贴文在24个钟之内获得接近 2.5 万次的转发。大纪元记者在3月29号晏昼致电这位妈妈，获悉母子二人正在医院的隔离点等待转运。这一种隔离点其实就是医院的集装箱，处境恶劣可想而知。3月29号一条点名批评海西居委会的贴文亦都受到关注。内容是说，黄埔区海潮新村的一户人家，爷爷嫲嫲确诊之后被拉去方舱医院隔离。13岁的小朋友独自在屋企。夜晚发高烧求助120，之后落楼去到小区门口等待。120到了之后说他情况特殊，要由居委会去联系医院收治。结果发高烧的小朋友在寒风入面坐了两个钟，最后倒地。直到发帖的时候仍然在发高烧，但是就找不到收治的医院。中共的防疫手段也都令到上海抢菜成了热首次。宝山区顾村镇居民万文英3月29号对大纪元表示，他所在的小区封了4日，屋企一啲餸都冇，生活陷入绝境。人口2500万的上海今次创古今中外历史上封城规模的纪录。美国之音泛文话，2020年1月23号人口1400万的武汉，在长时间隐瞒疫情之后突然宣布封城，创下纪录。有位当局辩护的人说，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但是在上海亦都宣布封城之后，这个理由已经没办法解释中共为什么要奉行这种不人道的举措。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就此作出解释说，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无疑是出于对独裁权力的爱好，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中共还可以顺便推行对国民的监控。不过这个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确信中共利用这一次疫情很快地形成了一个产业利益链。中共现在调整防疫政策也都是困难的，因为它已经被这一个产业利益链捆死了。俄乌谈判代表表示，3月29号在伊斯坦堡举行的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为了提高互信并且为进一步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俄方承诺大幅减少在首都基辅和北部大城市切尔尼戈夫周边的军事行动。在当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五国首脑举行了一个小时的视像会谈。白宫表示，五位领导人同意不会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决心要俄罗斯为攻击乌克兰付出代价，并且会继续向基辅提供安全援助。英国首相府亦都发声明说，各国领导人一致表示，在乌克兰战争彻底结束之前，不能够放松西方对俄罗斯的立场。对此有观点认为，美英等国家不希望战争结束，想通过乌克兰拖垮俄罗斯。 历史学者张天良教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表示，当一个国家无故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撤军就没事了。他以二战为例，指出当时同盟国并不是将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三个轴心国打翻各自的国家就停止了，一定要打到罗马、打到柏林、打到东京，因为发动战争的政府一定要为战争承担后果。所以在俄罗斯还是普京政府的情况之下，欧美一定会对俄罗斯持续进行制裁，同时可能会对俄罗斯进行高科技的禁运。据法新社报道，这一轮的俄乌谈判入面，乌克兰建议的内容包括宣布成为国际法律保障之下的永久中立、不结盟、无核武国家，对乌克兰给予安全保障的国家，除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还建议包括德国、加拿大、波兰、以色列以及土耳其。安全保障协议必须经过全民公投，再由议会批准。未取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保证国的同意，乌克兰放弃加入军事联盟，不在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以及外国驻军，不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不得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要求在两国元首会议上面正式作出最终决定。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表示，乌克兰为了达成协议提出的明确建议，将会很快提交给普京进行研讨。他认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结束敌对行动，普京和泽连斯基的峰会将会成为可能。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会面的要求一直遭到拒绝。法广指出，虽然这一次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仍然停留在外交层面，在停火以及俄方撤军问题上仍然有大量问题尚待解决，所以估计战事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国会参议院3月28号通过了美国竞争法，为该法案在众议院进行协商并且最终通过打下基础。法案将会耗资2500亿美元注入科技研发，为同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抗衡做准备。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表示，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同中国争霸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经济的增强的过程里面，科技的发展最重要。所以目前美国政府打算大量补充资金，支持美国工商业发展高科技同中国竞争。美国政府当然也都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在度津贴支持资助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那美国的私营部门因此就吃亏了。所以美国要在这一方面积极直追。总体的意思就是，中美争霸是在未来的30年产生确定性的成果。在这一段时间，美国必须要在科技方面维持它的领先地位，维持它的霸权。相信这个法案虽然主要是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但是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议员也都是支持的。法案还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国人权的条文，要确定一个中国审查追踪和行动小组来监管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也都提到比香港和新疆多一些移民的配额。支持这方面措施的议员也都展开游说活动，希望这个条款也都可以在参众两院最后表决的时候通过。时评人南述表示，中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成为整个西方民主国家未来子孙后代生活方式的最大的一个威胁，成为人类的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单单靠加强军事实力去应对中共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竞争法案就是从一个战略的高度，将中共作为一个长期的威胁，一个长期的竞争对手去看待。随着竞争法案的通过，中共将会越来越难从西方国家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将会越来越难从西方国家得到他们的投资。同时，很多的市场方面，中共亦都不可能好像过去这样得到很多的优待。中共在西方搞的各种各样的渗透，亦都不会好像过去这样，西方国家对他们视而不管。 俄罗斯发动入侵，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破坏之外，亦都冲击了农业大国乌克兰的粮食生产。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警告，这一场战争对全球的冲击程度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最。据美联社3月29号报道，粮食计划署署长毕斯利 David Beasley 向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乌克兰是重要的小麦生产国，如今却因为农民拿起武器对抗俄罗斯侵略，导致无人耕种，粮食价格正在飙高。毕斯利说，在俄罗斯入侵之前，粮食计划署为全球 1.25 亿人提供食物，现在因为粮食、燃料和货运费用上涨，该机构必须开始减缩配额。例如在也门，有800万人的食物配给被削减50%，未来甚至有全面断粮的可能。毕斯利指出，乌克兰原来是世界的面包篮，现在战火之下，这个国家本国的数百万居民就被迫为了面包而排队，世界亦都受到冲击。其中又以从乌克兰进口 85% 谷物的埃及首当其冲。乌克兰和俄罗斯供应全球30%的小麦、20%的粟米以及大约80%的葵花籽油。粮食计划署大约有50%的谷物从乌克兰进口。中国亦都难逃被波及的命运。中共总理李克强3月23号罕见地视察农村农业部的时候，要求官员确保稳定的国内粮食产量，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他强调，这个对于稳定物价、经济和社会大局至关重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3月29号，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太平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指挥官华特斯 Todd Waters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范例，讨论中共入侵台湾的对策。华特斯说，他已经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尼诺 John Aquilino 就此事进行讨论，两个人的会谈重点在于模拟印太地区爆发战事的时候的对策。华特斯表示，阿灰尼诺非常关注乌克兰战争，因为这个和台湾所面临的状况非常类似。他和阿灰尼诺分析了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反应，希望有助阿灰尼诺在未来解决问题。另外报道还提到，五国大楼高层警告说，中共入侵台湾可能迟早会发生。美国相信北京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以及西方的反应。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